或是福音教会的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我是冯秉成。再早呢，华西牧师和我商量好，是今年的7月12号到你们教会的主日讲道。但是先因为现在的疫情，我是没办法和有实体聚会，所以呢，今天呢，我就录一段视频，然后你到7月12号的时候，你们可以在视频上，听我在主日正道。我今天要给大家正道的题目是"元帅蒙恩"。这一段的经文呢，是记录在《列王记下》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九节的经文。这段经文呢，主要是记载了亚兰国的元帅乃曼，他如何得救归向耶和华的。那么这段圣经的故事呢，虽然离我们现在已经2000多年了，但是对我们今天仍然很有启发的意义，所以我们就来看一节一节的看这些经文。首先呢，我们看《列王记下》五章一节的经文，它是这样说的："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我们今天圣经讲的，今天就是圣经讲的这个亚兰地，实际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叙利亚啊，就是在整个在以色列的这个北边的这一块地方。这边提到这个亚兰王，如果我们读列王记上21章就知道了。这里边提到的这个亚兰王，就是叫做便哈达二世，他在位的时间呢是在主前860年到843年这段期间。那么在列王记下，我们今天宣读的这个列王记下第五章，在这个再早6、7年，当时以色列的王叫亚哈，是死在这个王的手里的。所以呢，现在继位的呢，以色列的王是亚哈的儿子约兰。因为他父亲死在约兰王的手里，所以呢，这个时候掌权的约兰是对亚兰王是心里非常有顾忌，也是非常恐惧的。所以这里面提到的乃曼呢，说他是亚兰国的元帅，也就是说是最高的军事统帅，他是为亚兰国有很大的立了很大的战功，而且呢，他们打败了以色列人，杀了这个以色列的王。不过呢，这个圣经说是耶和华使他们得胜，使这个乃曼得胜，因为犹太人认为他们能够被外邦人所欺辱，乃是耶和华的手所做成的，是因为他们对耶和华的悖逆。这么样一个声势显赫的人，但是很可惜，他最后长了大麻风。大麻风可能是真正的麻风病，但是呢，也可能是另外一些在圣经时代的一种传染的皮肤病。因为得了这种皮肤病的人，他的皮肤会溃烂，会发出臭味，就像尸体发出的腐烂的臭味一样，让人就是一就听见就避之不及。而且呢，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个大麻风是一个不治之症啊。所以这么样一个有权势的人，最后没想到他是得了大麻风病。然后经文的第二节、第三节是这样说，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 这个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她对祖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的他的大麻风。这里面讲就是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估计他不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是小规模的抢掠啊，这些骚扰。那么这样的话，他们就把这个以色列的一个小女孩也就掳掠过来献给了乃曼。这圣经也没有提这个孩女孩子叫什么名字，也没有提她的年龄，估计她是住在以色列的北部啊，就是和亚兰国很近。他对先知以利沙的很多的神迹奇事可能他知道一些，于是所以他就向乃曼的妻谈到了以利沙的事情，就是问是不是有可能让乃曼到以色列的国去，让先知医治他的病。那么当然这件事情也乃曼的妻就告诉了乃曼。下边第四节第六节是这样说的，乃曼出去告诉他主人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答信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银子十他连德，金子6000舍克勒，衣裳十套，就去了，并带且带信给以色列王，信上说，我朵发陈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那大家可能会想了，乃曼为什么会相信一个以色列的这个女子，那会到他的敌对的国家以色列去治病呢？而且为什么亚兰王也允许乃曼去治病呢？圣经没有解释，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因为当时的大麻风是不治之症，肯定乃曼也是用了各种的方法要去治疗这个大麻风，都没有效果。现在是走投无路，他没有别的选择。虽然亚兰和以色列是敌对的国家，但是当时的亚兰国是处于强势，所以他们量以色列国也不敢把乃曼怎么样，不敢加害于乃曼，所以呢他就同意乃曼去以色列去治病。那么从亚兰王给以色列王写的信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信上怎么说啊，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也是完全不是一个两国的这个国家的元首的之间的一个通信，而就是一个居高临下的命令啊！你接到这个信你就要治好他的病，那完全是一个命令。所以我们从这里边来看，这个亚兰和这个以色列之间的这国力相差很大，而且地位要相差很大，所以乃曼就去了。乃曼去带了多少呢？是带着重金去的。圣经说啊，是带了多少呢？银子十他连德，金子6000舍克勒。大家可能对这个圣经的单位不是很熟，我把它换算了一下，实际银子就相当什么呢？相当于300公斤，金子70公斤，衣裳十套，当然不可能带做好的十套衣服，而是可以做十套衣服的布料。看这个也是非常的重礼了哈。看来亚兰王和这个乃曼还是带着诚心去的。然后去了多少人呢？从圣经我们后边的经文来看，乃曼的车用的是单数，也就是说是一辆车，带了多少人呢？是带了2个仆人。所以亚兰去带着重，乃曼去带着重金，却是呢轻车简重啊，一辆车带着2个仆人，最后就出发去了北国以色列国。那我们从这张图我们可以看见， 当时这个雅兰国的首都是在大马士革，然后以色列的国的首都是在撒玛利亚。最后我们就看约旦河的位置是在这儿，所以呢，大概乃曼是经由大马士革启程，用了3天的路程，辗转到了200公里以外的以色列的京城撒玛利亚。那今天说实在的，200公里，也就才很短的一段距离，对不对？因为现在我们有火车、有汽车，那很方便。可是当时只有马车，而且道路又不好，所以他们从大马社到撒加利亚是用了3天的时间才到了这个地方。然后下面第5节说，那他去了以后，当然就乃曼就把亚兰王的信交给了以色列王。下边说，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寻隙攻进我呢？从这段经我们可以看得见，可能亚兰王和乃曼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以色列的先知究竟是谁啊，所以他们就直接来找了以色列王，而且呢，给以色列的王写的信呢，也写得很含糊，就是说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所以以色列王呢，他叫字面理解，他就急了，就好像是亚兰王要以色列王把乃曼的病治好似的，所以你看他就急了，他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所以你看他就把衣服撕裂了，就表示非常的焦虑，非常的悲痛，他怕亚兰王找这个借口来攻击他。虽然我们从圣经可以看到，这个约兰王是一个坏王、恶王，一直行眼中看为恶的事，但是他也知道只有耶和华能使人死也使人活。他说我岂是神呢，能使人死使人活吗？知道有上帝，但是他不敬畏上帝。下边第8节开始说，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裂衣服呢？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前，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7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我们估计先知以利沙那个时候可能是住在京城里，所以呢，他很快就知道了乃曼到京城找以色列王治病的事。那么所以先知以利沙就打发人去告诉以色列王，让乃曼去找他，而且说这样的话，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这个他当然首先是指乃曼，他通过以利沙所行的神迹奇事，让乃曼知道以色列当中有先知。这个他也可以引射这个约兰，因为他虽然是以色列的君王，他知道有耶和华上帝，但是他不敬畏，让他的知道耶和华上帝的先知还在他们的国中。为什么是通过治乃曼的病，就让乃曼知道以色列当中有先知呢？因为先知是上帝的代言人，而且先知有极大的超然的能力，可以行神迹奇事。乃曼呢，他们去了以后，没有想到以利沙根本不出来见他，只是让他到约旦河去沐浴7回。 所以当乃曼听说以色列的先知以利沙能治大麻风以后，他亲自到了以利沙家里去求治。你想，这么样一个又是一个高贵的元帅，而且是一个强国的元帅，到了你一介布衣的家门口，起码这个布衣要出来或者向他鞠躬啊，很高兴的迎接他，很谦恭的迎接他，然后给他治病。但是没有想到以利沙连见都不见了，就差派一个人出去告诉他说，你就去到约旦河去洗七次就行了。这个时候乃曼一听以后就非常的生气，乃曼就怒气冲冲的就走了。他说什么呢？他说啊，我想他，就是指这个以利沙哈，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的神，在患处啊，生疮的地方摇手治好这大麻风。大麻舍勒和亚巴纳和法尔伐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的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气纷纷转身就走了。这个我想是在情理之中的。一个这么高贵的一个军事统帅元帅，到了一个老百姓的家里去，已经是降卑了，去求他医治。这个以利沙根本就不出面，连见都不见一下，就让他吩咐人让他去洗几次。你想他的自尊心怎么受得了啊？所以扭头就走。这个时候，他的仆人就说话了，就乃曼的仆人说话了。他的仆人近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了七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得洁净了。实际我们刚才说了，乃曼生气发怒是完全有道理的。所以你看这仆人很有智慧，他就没有直接说你就不应该生气啊，你这个应该谦卑，他没这样讲。他是从另一个角度去劝乃曼，他说什么？如果先知让你去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让你的病悲得医治，难道你不会去做吗？你会的。今天先知没有让你去做更难更大的事，只是让你去洗洗澡就可以把病治好，为什么不可以做呢？所以实际他的仆人用的是个激将法。乃曼作为一个赤壁沙场的这样一个人，当然这种激将法对他就非常的有用，所以乃曼就听从了这个仆人的话，去约旦河去洗了七次。实际从约旦河撒玛利亚的京城到约旦河，我一直东边的约旦河大概还有40英里的路程，那加上那边又没有修好路，没有很好走直接通的道路，所以乃曼实际去从京城到约旦河边去洗这条路也是不容易走的，但是他去了，因为他照着神人的说法去洗了几回，他的肉就复原了，而且长得又细又嫩，就像小孩子一样的肉，你看我就可以想象了。然后乃曼的病好了以后怎么办呢？下边怎么说呢？然后15节到16节说，乃曼带着一切跟从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之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的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 乃曼再三求他，他却不受。所以你看，被伊丽莎医治好了以后，乃曼的认知就发生了飞跃。他悟到了什么？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之下没有神。这句话太不简单了。他说的意思就是说，其他地方除了以色列以外，其他地方所信奉的所谓的神都不是真神，只有以色列所信奉的耶和华才是真神。啊，这一点是他的这个悟性是太了不起了。而且他感谢以利沙，要送以利沙的礼物，以利沙坚决不收。你看，就是从这几简短的几节经文的记载，我们看到了作为一个神的仆人，他的高贵的品质，不卑不亢。啊，当初乃曼来到他家里，他没有因为这是敌国的大官，他就出来啊，非常的这个卑微的去迎接这个大官，没有，他是上帝的仆人，他比他的这个身份更高贵，不卑。今天乃曼的病被治好了，要来感谢他，他不收他的礼物，不是因为我替你做的好事啊，你现在尊敬我了，我就可以傲视你得你的好处，不要。所以我们就看得见神人这种不卑不亢的正气和廉洁事主的风范，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尤其我们传道人学习的。接下来乃曼说，你若不肯受，请将两骡子驮的土赐给我，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唯有一件事，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我主人进黎明庙叩拜的时候，我用手搀他在黎明庙，我也去身，我在黎明庙屈身这事，愿耶和华饶恕我。以利沙对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所以乃曼呢说的这一段话，实际他就是表明了三点。第一，他请以利沙能够把两匹骡子所驮的土赐给他，带回亚兰国。也许他是要用以色列的土来为耶和华筑坛来敬拜他，或许当时的一种风俗习惯就是必须要在与神明有密切关系的土地上敬拜神明才能够达到效果啊，所以他是想把以色列的土带回去，以便他在自己的家乡可以敬拜耶和华上帝。第二，他发誓只向耶和华献祭，再不向任何的别的神献燔祭、献平安祭，只向耶和华献祭。第三，他为他在亚兰的这个神的这个神明临门这个庙去身这件事情，他请求耶和华的饶恕。这个因为亚兰国啊，拜一个偶像叫做临门。临门实际就是雷公的意思啊，因为他祈求饶恕，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他为不仅过去他在认识耶和华以前，他曾经去向临门屈身饶恕，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因为他回国以后，他还是这个国家的元帅，所以当亚兰王要去临门庙去敬拜的时候，他作为他的贴身的大臣，他还手搀着他，和他一起屈身，所以将来他还得违心的还得这样做，因为他毕竟还在这个位置上，他为这两件事情向上帝求饶恕。那么以利沙对他说的就很清楚，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这就表就是说 对乃曼所承认他的过失，表明耶和华已经明白了，而且应该愿意赦免他。所以这里面当然我们就可以简单的想一个问题，有人就问过，那么基督徒是不是也可以帮助没有信主的家人去烧香敬拜祖先呢？我想这是不可以的，因为烧香敬拜这实际就已经参与了那个敬拜的活动，那么就和那个整个的敬拜的仪式是有关系的。实际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也可以去扫墓，清明节啊，我们也可以献花圈，叫献花，可以清理坟墓，可以敬墓，但是不可以去有敬拜的行动啊。所以今天顺便说一句，今天在这个弗洛伊德事件引起的很多是单跪背啊等等这些，我想当我们也不一定完全就否认跪下就一定都是错的，因为圣经中十几次大卫王像这个扫罗王这个叩拜类似这等等这些，他只要不是一种敬拜，不是用这个单腿跪去敬拜任何一个东西，他只是表示一种谦卑，一种悔过，一种尊敬，那应该是完全可以的啊，这是一方面。所以我们从这一段简单的经我们看到，当乃曼见识了先知以利沙的能力和他的人品以后，他的属灵的悟性得到了极大的开启和提升，他马上悔改，而且他诚心的归向了耶和华上帝。所以这段经文让我们可以考虑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雅各书四章六节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卑给谦卑的人。所以今天作为我们一个还在寻求信仰的朋友，我们要认识这位真神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谦卑的来到上帝面前。大家想想，这么一个功勋卓著的元帅，他如果没有一颗谦卑的心，如果他当初不听从使女的提议来找以利沙，或者他来了但是让他生气的时候他不听他仆人的劝告，愤愤怒怒就回到以色列去，回到这个亚兰国去，估计他的病都不会得医治，他也不会被拯救，但是他有这颗谦卑的听从的心。所以今天我们在传扬福音的时候也是这样，因为过去由于我们从中国大陆或者别的地方来的，尤其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我们都有无神论唯物主义的这些我们的先入的一些基本的理念或者世界观，这个是很可以理解也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就是在这个环境中长大的。但是今天我们到了海外，我们有了更多的机会去了解另一种跟我们过去学到的东西不一样的世界观信仰系统的时候，真是恳求主来帮助我们能有一颗谦卑的心去了解。如果因为我们过去是无神论，是唯物主义，是科学至上，我们一看到今天一切都讲神，讲有灵界的存在，我们就觉得这东西不符合科学和自己的理念不一样，那我们就听也不愿意听，那我们就很可能失去得到真理的机会。大家可以想想，我们过去在国内是无神论，是唯物主义，我们今天既然到了美国，为什么我们周遭的很多朋友很多的同事同学他们跟我们的背景也相似，他们今天却能够信耶稣基督呢？他们是不是有一定道理在里面？ 所以如果有这样一个比较开放的心态，我们也同时来了解基督教的信仰，来教会，来禅定班。当我们对有神论和无神论，对基督教的信仰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以后，我们自己可以去做比较，觉得哪一个更有道理。如果通过比较以后，我们还是觉得无神论、唯物主义有道理，那我们就继续在坚持无神论，坚持唯物主义。但是我们如果通过这些学习比较以后，我们觉得有神论、基督教的信仰更有道理，那我们就改过来，来归向主。所以只有比较才有鉴别。我希望我们今天的慕道的朋友利用在美国学习或者访问的期间这个时间，不仅你们学到东西，在业务上有长进，更希望你们在认识真神上能够真正得到上帝的祝福。所以先来接触，先来了解自己，最后再决定取舍。在这方面我本人是有很深的教训的。我82年来美国，结果在9年的时间以内对基督教完全采取不接触的办法，因为从心里就觉得我的唯物主义是对的，你们是绝对是错的。不接触当然就没办法去了解，但是感谢主，最后神的大怜悯让我最后还是终于能够愿意坐下来和弟兄姊妹一起查圣经，一起听道。这样我通过用了9年的时间，最后我才回归到自己的上帝的面前，这是我自己一个深深的教训。所以我信主以后就读到了那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1节的话，是这样说的：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当时我读到了以后受到了极大的震撼。我们都过去觉得基督教非常的愚昧，非常的可笑，我们都相信进化论人是从这个别的动物慢慢变过来的，演化过来的，对圣经讲的耶和华用尘土造人就觉得简直是天方夜谭，简直是嗤之以鼻。所以我当初也翻过圣经，一读到上帝用尘土造人就根本就读不下去，就把圣经放在一边。这就是我们人自以为自己聪明，上帝就会把我们用我们认为愚拙的道理去拯救那些相信的人，这对我们来说这是极大的提醒。第二，约翰福音4:24说，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这一点乃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从自己的肉体的大麻风被医治这个层面，他就会升华到认识耶和华是独一真实这个灵性的层面。这是一个有悟性的人啊，圣经中记录好多这样的人，你看那个妓女拉合啊，然后路德都是这样有悟性的人，他不仅看见的事情的本身，看见事情的表面现象，而且他这个事情看见后边他的属灵的意义。我想我们今天也是同样的，基督教的信仰不光是理性感性的问题，它有灵性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要寻求上帝，实际就是解决两个问题。第一，知道上帝的真实的存在，知道上帝的属性，知道上帝的公义、圣洁、上帝的爱。第二，我们要认识自己。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的眼中都是不洁的罪人。人有罪， 就不能够重新与上帝和好，因为光明和黑暗是不能相通的。所以人最后的结局，当我们肉体消亡以后，我们就只能到永远见不到神的地方去，这就是所谓的地狱。但是上帝爱我们，他也知道我们人现在最终是罪的奴仆，不可能自己从罪中脱出来。同时他又不能以有罪为无罪，无条件的赦免。所以上帝救我们的办法就是差遣他的独生的爱子道成肉身，成为人，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没有罪的，但是他愿意把世人的罪都担在他的肩上，他为我们去上十字架，让为我们去付罪必须要付的死亡的代价。无罪的他替有罪的我们去死了，这样就完成了上帝对我们的救赎计划。所以一切愿意悔改认罪，愿意真心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我们就会被上帝拯救。这就是基督教最根本的东西。所以这两个方面，上帝，认识上帝，认识个人，这是基督教信仰必须的。所以但是耶稣上十字架，耶稣从三天从死里复活，耶稣的死是自然的，但是耶稣的复活却是一个超然的事情，我们就必须要有悟性去悟。所以今天我们在寻求基督教信仰的时候，一方面可以用上帝赐给我们的理性科学去思考，因为基督教的信仰并不反对理性，并不否认科学，但是无论科学还是理性都是形而下的东西，在形而下的层面上，在物质的层面上。所以求神要帮助我们，要在理性科学这样形而下的层面的思考，一定要有一个灵性的飞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认识形而上的上帝。如果我们一直在科学在理性这个层面打圈子，可能我们会明白很多的东西，但是我们始终上不到灵而上形而上，始终没有办法和上认识上帝和上帝建立关系。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在将近30年的侍奉当中，我也体会到了。当初我刚开始出来讲道的时候，尤其是布道的信息，一讲就是七八讲啊，一个系列的讲道，讲基督教他的为什么要信耶稣啊，他的很多的道理。我觉得只有当把道理都清楚了，信了主，他信主他不是心头一热，他信了主以后，他的信仰就比较坚固。但是有时候刚讲了第一讲，有人就要觉知信主，当时我就说你着什么急啊，听完了再说。实际那个时候我就是让他们顶住先不要信，我就怕他们心头一热还没搞清楚呢，最后一信主一遇到问题就开始动摇。但是现在通过这么多年我的侍奉，我就发现了讲道理讲理性讲科学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有人一听见福音，他马上他就悟到了耶和华是真实的上帝，他从悟性一下进去，这也是很好的事情。我这么多年的侍奉当中，在第一次听到就信道的弟兄姊妹当中，很多人最后都信得非常非常的好。为什么？因为神是个灵，他用他人自身的灵悟到了上帝的灵，他就真正的相信了他。所以今天对 慕道朋友来说，无论你们是想把道理搞得再清楚一点再信，还是说一下你突然就悟到了耶和华上帝真是上帝而这样信都好，这种靠着理性的思辨一个问题一个问题问的信的当然很好，上帝在你们相信了他以后就会让你亲身去感受他，增加我们的感性的知识。至于这种用悟性进来的，上帝就会在基督里来帮助我们，来教导我们知道基督教的信仰的基本内容是什么，知道基督教的信仰为什么是可信的，让我们在信仰上有更多的理性的知识，这样让我们的信仰可以扎根。所以无论哪一个方面都是好的，求主来帮助我们。我刚才讲了十一基督教的信仰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他死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基督教的信仰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啊！所以保罗在这边讲得非常的清楚，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的信就是白白的没有用的。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今天还是在罪里面，我们靠着基督只是在今生有指望，靠着基督我们过廉洁生活，这也不敢做那也不敢做，活得苦兮兮的，可是最后一死呢，和别人一样，我们最后也死了。这还不是说不是比那些不信的人还可怜吗？所以耶稣的复活是基督教信仰的根基。初期的教会，基督教的教会起来没有一套教义，就是宣传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了。为什么从死里复活这么重要？因为圣经说耶稣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并且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怎么知道耶稣基督是上帝？就是因为他从死里复活。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宗教领袖他死了以后他的肉身是可以复活的。所以这就表明耶稣他既是人更是神，因为他死了他能复活，所以我们信他的人才有复活的盼望，才有永生的盼望。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督教信仰的根基点。但是今天虽然耶稣的复活的历史证据这么充分，而且2000年来耶稣的复活这件事情没有人可以把它推翻，但是就是这样很多人还是不信。为什么？因为它必定是一个神迹奇事。如果我们从心里就否认一切超然事情的可能性，那证据再多我们也不会信。也不仅在世人是这样，在耶稣的门徒当中也是这样的，圣经也是这样记的。当耶稣复活以后第一次显现的时候，当时向他的12个门徒显现的时候，当时有一个他的门徒叫做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 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那这件事情就发生耶稣的复活以后，立即向他的门徒显现。那一天晚上，门徒关着门都不敢出去，因为他们的主已经被钉死了，外边的逼迫非常的大，所以他们关着门不敢出去。这时候发现耶稣突然站在他们中间，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见到的主不是说一下就很高兴啊，是很害怕，他们以为是见了魂了。主耶稣对他说什么？对他们说，魂是无骨无肉的，我是什么都有的，你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给我吃的吗？结果呢，门徒就拿了一片烧鱼给主耶稣吃，主耶稣就当着他的面就把这个鱼就吃了，就说明主耶稣是有身体的。当然说着说着话，一转脸主耶稣不在了，门也没有开，窗户也没有开，也就是说这时候主耶稣复活的身体他已经是不能朽坏的灵体，而且他已经是不能够这被时空所限制了啊，所以主耶稣显现了这个意思。当时多马不在，那么多马再来的时候，十个门徒，因为十二个门徒当中还有一个加利人犹大卖主以后他自己自杀了，对吧？所以当时多马不在，那么十个门徒同时的看见了主，给他做见证，十个门徒同时给他做见证，他都不信。你看看这个人，他这个固执的要眼见为实，他非要用他的手去探他的伤，耶稣的伤痕，他才能够相信的。没想到圣经记载，过了八天，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了的有福了。啊，这段经文讲得很清楚。多马当然最后见到主以后，他就不敢再说话了，他就俯伏在上帝的面前，叫我的主，我的神。多马看见是信了，但是主耶稣说，你看见我才信，那些没有看见我就信了的就有福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多马最后看见是信了。后来据文献说，他就到了里海，到了阿富汗，到了印度去传道，最后在东印度为主殉道。现在所以在印度有很古老的多马教堂。但是不管怎么样，多马看见是信了，还有人看见了也不信，这是记录在圣经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在主耶稣颁布大使命以前，有几节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的二十八章十六节到十七节的经文。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大家想想，估计这还有人疑惑啊，可能不是指十二个门徒当中的，而是可能跟着十二个门徒一起去的会众。你说耶稣都站在跟前了，他们还要怀疑，请问是要什么样的证据呢？如果你不信，什么样的证据呢都不可能让你信。所以有的 不少朋友有时候也会说，我现在都差不多了，99%、95%可以相信了，就差最后一下。我差什么呀？哎呀，哪一天主向我显现一下，或者说我突然身体开始发热发脑，最后一脚，实际这都不需要，需要就是我们的信心灵性的飞跃。求主来帮助我们，真是抓住我们信仰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一方面，我们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神赐下的特殊的启示不会有错。第二，耶稣基督的从死里复活，也就是说，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它不是一个虚构的，它是植根于圣经是神赐下的话语和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两个历史事实的根基上的一个客观的信仰，并不是像我们过去对宗教信仰说的“信则有，不信则无”。基督教所宣扬的启示的上帝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又真又活的上帝，我们信他还在，不信他也在，但是他既是人类和历史的主宰，我们每一个人和他的关系就非常的重要了。所以，我们今天谈到了相信耶稣的复活，不仅需要历史的证据，更是需要我们属灵的悟性。第三方面，雅各书第二章26节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了。大家看到，当乃曼他领悟到唯有耶和华是神以后，他马上就有具体的行为。第一，他绝对不向别的神再献平安祭，只献祭给耶和华。他马上要求以利沙给他2骡子的驮着土能够带回去，在那边敬拜耶和华，而且他马上为他曾经为这个临门这个神明去生的事求耶和华的饶恕。弟兄姊妹，看见了吗？朋友们，所以信并不是光是头脑中的信，只是知识。信一定帮意味着不仅知道，而且要信从，要信靠，要顺服，这个才是一个真正信的人应有的态度。所以保罗讲的因信称义和雅各讲的行为称义是相辅相成的。保罗讲，好行为不是得救称义的前提，但是好的行为一定是得救称义的后果，因为一个人真正相信的人，他一定会带出相对的行为。雅各就是挑战我们：如果你说你真是在上帝面前称义的人，那你一定会有相对的行为表达出来，让人们知道你是在上帝面前称义了。所以信心不仅是要停在头脑里，它要进入我们的心中，要改变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真正的信一定是要有行动。最后，给我的启发是，在路加福音6章10节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你看看，在整个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故事当中，以色列这个小女子的胆识和乃曼仆人的智慧，那么在乃曼蒙恩这件事情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为这小女子连名字也不知道，年纪也不知道，什么都不愿说。 但是他作为一个被掳去的，从以色列被掳到亚兰国去的一个以色列的女子，她虽然是在乃曼的家里服侍乃曼的妻子，但她毕竟是这么样一个又是仆人又是战俘，以这样一个卑微的不安定的身份，没有保证的身份的情况下，她还敢有这个勇气向乃曼的妻子去推荐以色列的先知以利沙。如果他没有这样做，乃曼不可能跑到以色列去。另外，乃曼这个仆人，如果当乃曼生气要走的时候，他没有这样一个智慧，他不仅有勇气，他还有智慧，所以一下就让乃曼改变了方法，最后到约旦河去洗去了。所以这个以色列的小女子，乃曼那个仆人，我们都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是确实写在圣经当中为上帝所纪念。所以弟兄姊妹，上帝不在乎我们做了多大的事情，上帝所看重的，我们是不是良善，是不是忠心，是不是有见识。看见今天呢这个世界的乱象，我个人觉得主来的日子近了，求主帮助我们按照上帝所托付我们的、所赐予我们的恩赐，我们的努力的为主做工，在这个弯曲背逆的时代，我们能像明光照耀。虽然我们一个人不能够做多少事情，但是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能够为社会的正义发声，尤其是我们努力的去传扬福音。只有让人和上帝和好了，人和人才会真正的和好。只有当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有同有一位主在天上，那么人和人之间的各种差异才不会成为我们偏见、歧视、仇恨的原因，而是能够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尊重。所以平等不是同等，真正的平等就是在人格上彼此的尊重认同，我们都是同一位主在天上的弟兄姊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也是在这样一个很纷乱的这个时间，求主帮助我们更多的祷告，为掌权者祷告，为川普总统和各级政府的市县的领导人祷告，让他们真正敬畏上帝，谦卑在上帝的面前，寻求上帝的从上帝来的智慧能力，能够把国家治理得更好。也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的学习圣经，在这个纷乱的时代能够慎思明辨，能够按照圣经的原则去看待今天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不要随波逐流，不要被异教之风吹动就飘来飘去。谢谢主，求主帮助我们。好，谢谢大家。